主，我哋感谢你，因为你是施恩的上帝。我哋感谢你，因为你将我哋嘅罪除去，以致我能够可以坦然嘅、直接嘅到你嘅面前嚟。每次能够可以崇拜你，都系你俾我哋嘅恩惠。并且我好愿意到你嘅面前嚟，去表达我哋心中至尊至荣对你嘅敬拜。求亲爱嘅主帮助我哋，能够将呢份嘅敬拜之心带到我哋生活嘅每一刻，以致我哋每时每刻都成为咗对你嘅敬拜。求亲爱嘅主喺呢段一齐思想圣经嘅说话嘅时候，赐下你真理嘅圣灵，指教我哋明白你嘅真理，亦都引导我哋领受你俾我哋嘅好具体、好适切嘅教导，以致能够喺生活当中实行出嚟。求你带领呢段嘅时间，借求人嘅不足，愿你恩典喺我哋中间彰显出嚟。我哋祈祷仰望，奉靠耶稣嘅名祈求，阿门。今日我思想一个嘅题目就系独处同埋关系，呢两者好似系截然唔同，但系却系彼此间有好重要嘅关系，系我哋需要嚟到一齐嚟到思想探索嘅。我想先讲一个自己嘅几年之前嘅一个经历。几年之前我参加一个嘅夏令会，喺夏令营地里面咧就遇翻一个嘅弟兄同埋姊妹，系我以前大学嘅时候嘅同学。见翻佢哋嘅时候好开心，因为过去咧同佢哋之间嘅关系好好，亦都咧系我好欢喜同佢哋相处。但系好多年咧系冇机会见到佢哋啦。见翻佢哋时候一路倾偈一路倾偈，咁佢哋都讲到好多对唔同事情嘅睇法。我发觉喺倾嘅过程当中咧，我系好欢喜咁去服从佢哋一啲嘅睇法。咁倾完之后咧，我自己就坐翻低，静静地谂翻刚才嘅一啲嘅谈话。我觉得好奇怪，点解刚才有一啲嘅事情，其实我未必系咁样睇，点解我咁快脆，而且好立刻咁附和咗佢哋嘅睇法呢？所以一路思想嘅时候，我就感觉到喺我里面有一个几强嘅欲望。呢欲望就系我好希望能够重建同佢哋之间嗰种好温馨、好密切嘅关系，或者话我好希望能够得到佢哋嘅欢喜。所以我就好似不其然咧，就是服从他们的看法。而这种欲望其实令到我不能够很自由地表达我真实的看法，或者某一个角度说呢，我是被控制了。当我在思想回件事的时候，我突然间有一种醒觉，就是我发觉当我跟弟兄姊妹同人相处，我内心那种欲望很多时候是控制了我怎样跟人去沟通，怎样去看这份的关系，以致我未必能够好自由咁、好真实咁去表达自己。当你思想到关系嘅问题嘅时候，好多地方系值得我哋嚟到反省。当然，我哋都有一种好自然嘅愿望，就好想能够人哋欢喜我哋，个个都有咁样嘅倾向，亦都有一种自然嘅情绪，就系唔想人哋咧系孤立我哋。但是这种自然的愿望、自然的情绪，我们要很留心，为什么不会让它扭转了成为对我们的控制，不会让这种情绪令到我们不能够很自由地跟人有一个真诚的相交、自然的相交。这个是我今天大家一起要思想的问题。我今天就选择了加拉太书来跟大家一起来到思想。加拉太书里面有很重要的信息，其中提及的就是究竟基督徒是不是应该是受割礼先算信耶稣呢？当时是有很大群的犹太人是支持这个的看法，而保罗就是很小心地来到去提出一个信念。虽然当时面对着很多很错综复杂的关系，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关系、使徒同埋一啲門徒之間嘅關係，好多種嘅期望，好多種嘅關係當中，保羅提出要堅守住真理。而我就試下從呢個角度去睇翻加拉太書呢一個嘅經文。請大家先再見翻開聖經加拉太書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二章的经文，我们试下从三方面去看看这一段的圣经。 在第二章里面，我们自己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时保罗呢，他是向一班的耶路撒冷的使徒呢，来到去表达他的信念。这个也称为一个耶路撒冷会议所发生的事情。当时保罗呢，他是有责任，神给他一个使命，是向外邦人传福音。而他今次上到耶路撒冷呢，是很想这些使徒，是跟耶稣曾经一起的使徒，是能够认同他所做的事情，以致能够大家之间呢有一种的默契，也都让整体的教会是清楚的肯定，就是外邦人信耶稣是不需要经过遵守律法，意思就是说不需要经过割礼来到先可以得救，这个是他上到耶路撒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圣经就说他呢是带着提多上去的，大家看看第三节，第二章第三节，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第四节，因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作奴仆。当时有一些假弟兄，这些犹太人，保罗这样讲他们，意味着他们本身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但是在当时的教会当中，他们要私下的传播一些错误的观念，就是说必须要得到割礼才可以真正的得救。保罗就说他们是窥探他们在耶稣里面的自由，因为窥探含有一种很强的要去破坏的意思，要破坏他们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意思就是说要破坏了那种因信称义的那种的自由，单单因为相信不因为什么规条就已经得救。但是这些犹太人很想破坏这种的信念，破坏这个看法，而他们有一个很强的期望。什么期望呢？就是期望他们能够让提多呢是受割礼。提多是外邦人，他已经信耶稣了，已经完全得救了，但是这些犹太人可能透过不同的渠道不同的方式去施加压力，希望保罗是令到提多是能够受割礼。作为一个的例子证明外邦人信耶稣之后都是未足够的，还要加上割礼才可以是真正的得救。保罗就告诉他们，我一刻的功夫，第五节，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信服他们，唯有叫福音的真理仍处在你们中间。保罗不肯迁就他们的期望，坚持提多不需要受割礼。在我们人际的相处里面，有时有一个危机，就是我很想迁就一些人对我们的期望。当然有些期望是好的，父母对儿女的期望有时是我们需要来到留心的，但有些期望很明显是违反违背真理的，而我们要很警觉不会去迁就这些人违背真理的期望。不是为了要保持的关系我们就去迁就。我有个经验，就是很多年之前呢，我有同太太两个呢去泰国旅行。咁当时呢坐到旅游巴士去到一啲嘅所谓观光重点，其实呢泰国好多嘅佛庙大家知道啦。去到一个好大嘅佛庙面前，咁个导游呢就喺度猛介绍呢一个嘅佛庙呢几咁灵光，几咁呢伟大。咁呢佢就话呢佢自己都藏咗三个嘅佛祖喺佢身上面，咁逐个介绍俾我哋识。这个佛祖怎样请回来，这个佛祖怎样请回来。跟着呢就他说大家进去呢就不紧要的，来到人家地方入庙拜神大家都拜一下啦。跟着呢就说大家都是礼貌啦，即是买回些东西进去。那边下低呢即是庙出面很多小贩买那些香烛和买一些所谓香花。那他就给那些小贩是上车。小贩就在车里面就逐个兜售。咁個個都似乎呢覺得要買，咁呢差唔多全車嘅人呢都買。咁當小販嚟到我面前嘅時候呢，當然我就唔買，但佢用好奇異嘅眼光望住我。咁跟住呢就全車嘅人就落車就入廟拜神。當然我知道呢好多嘅同 團嘅人咧，好多都唔係佛教徒，只不過覺得哦，大家都拜就拜啦咁，咁就禪車咧就落曬去。咁唯獨我同太太兩個咧就坐咗架車度。咁個導遊就好驚奇，你唔去啊？你點唔去啊？咁我就即刻覺得一種壓力，嗰種壓力就係好似好衰，好似好唔應該，好似違背咗好多人嘅意願唔去拜神。但我哋心裏都係堅持，我哋話我哋係有自己嘅信仰，我哋唔想拜，佢又冇辦法，咁咧就有我哋。但慢慢我哋都悶啦，坐咁耐咧，我哋自己都落去，我哋都去過佛廟嘅門口，我哋就周圍裝下裝下。我見到好多嗰啲嘅同團嘅團友，佢哋好自好神心，就喺度跪拜佛呢個嘅當時嘅佛像。當我見到佢哋喺度裝香喺度拜嘅時候，我心裏一種嘅難過。我嘅難過就係點解咁容易就接受咗一個嘅邀請，係一個佢哋完全唔認識嘅嗰、那個佛，其實係半身佛，只得一半身嘅啫。佢哋話係一個好靈驗嘅一個神靈。一個我哋完全不認識的神靈來到跪拜，竟然可以在下子之間這樣的轉變，我就體會到那種所謂群體的壓力，那種的威力。當我想回到經驗的時候，我就很深切體會一點，就是我們作為基督徒怎樣能夠在那個信仰的方向、生活的原則的事上面，不輕易受的環境來到轉變。縱使有些人或者不高興，但是那個期望如果是違背真理的，我們就應該勇敢的去拒絕，而不作出遷就。剛才我提到就是保羅去到耶路撒冷，有很多猶大教的一些門徒，很明顯他們都很多人提出期望，他用提多受割禮啦。但是保羅聖經說，沒有一刻的功夫容讓順服他們，為了叫福音的真理仍處在你們中間。他要堅持這樣做，而之前他說窺探我們在基督耶穌裡的自由，保羅為了保存他裡面的真自由，因此他拒絕去做一些他知道他不應該做的事。大家再看第二章下低的第十一節，第十一節总提到后来基法即是彼得去到安提阿保罗所在的地方，圣经就说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第十二节，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除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假，甚至連巴拿巴也隨過裝假。當時其實彼得是很清楚，他相信神是賜福給外邦人，也都接納外邦人。當他和他們一起吃飯的時候，突然間留意到有一些猶太人來到他們中間，他知道猶太人不接受外邦人，認為他們未曾得救，因為未受割禮，所以他裡面很怕，也都怕被批評，因此他就自己呢是假裝跟他們沒有關係，就離開飯席。其他人見到那個情況，哦，既然彼得他們的領袖都是這樣，他們都離開跟外邦人的相處，甚至巴拿巴一個外邦人的使徒他都這樣做。這個行動很明顯是將猶太人和外邦人是分開出來，表示外邦人是次等的，是他們不可以接觸的，甚至是一種輕視的態度。保羅見到這樣的情況，就公開的責備彼得。有人就說其實不需要公開啊，那麼大的場面公開責備自己的弟兄，而且一些有名望的領袖，好像不近人情。但是保羅要公開的責備他，因為他需要以正視聽。很多人見到他這樣做，如果不公開指出他的錯失，很多人以為這個做法是合適的，是應該的，因此他就放膽是直接的公開地來到指責彼得的錯失。我知道呢，有一間中學，這間中學呢有很多的老師，老師當中呢是分了兩個的派別，當然不是所有中學是這樣，但這間中學有這樣的情況，兩班老師大家之間呢是不對的，甚至大家之間盡量都不去傾偈，我們有我們的 睇法，你哋有你哋嘅睇法。其中一邊有一個弟兄係基督徒，佢自己感覺到我自己係基督徒，我唔願意同我嘅同事分開派別、分開類別，佢哋都係我哋嘅同事，因此咧就同另一邊嘅人去傾偈、去接觸。第一次跟佢傾偈嘅時候咧，自己嗰邊嘅人咧就見到，之後咧就同佢講嘢。點解你同佢哋傾偈？點解你同佢哋傾偈？呢句說話帶住好大嘅壓力，好大嘅期望。呢個弟兄就放膽講：點解我唔可以同佢哋傾偈？雖然係好似係教唔同科目，但都係同事。自此之後咧，佢似乎咧就已經係站喺一個中間嘅位置，個個都唔認佢咧係屬於佢哋嗰邊嘅。但係佢寧願面對住一個咁嘅狀況，佢仍堅持就係我嘅同事，我願意同佢哋溝通，我唔願意屬於邊一個派別。喺明顯當中係有壓力，但係我欣賞佢咁樣做，亦都知道佢咁樣做係神所歡喜。當然係一個唔容易作嘅決定。作為基督徒，我哋知道聖經話俾我哋知道，我哋凡事唔可以敵擋真理，只能夠輔助真理。在我們生活裡面，我們常常警覺住，我們去留心，讓我們所作所講的是輔助真理。總之人接納不接納，那個是我們需要學習放在次要的位置上面，是我們需要常常留心。這是第一方面，我們需要留心一些違背真理的期望。第三方面的體就是，在聖經裡面讓我們發覺一件事情，關係我們很多時候是很珍惜，但是很多時候我們避免依賴關係，以致能夠更加專心的聽從神。大家就請看這裡下面的經文，或者我先提一件事情。大家知道就是當保羅他成為了外邦人的使徒之前呢，他是迫迫基督徒的，在去大馬色的路上面他遇到神，他見到大光照耀他。當他經歷這個神蹟之後，這個奇蹟之後，他之後呢他就瞎了眼，有三天正經說他完全看不到東西。在這三天裡面，他不能，他自己不吃不喝，我相信是他自己自願的。在那段時間他完全的在一個黑暗的狀況裡面，似乎神是要保羅經歷一段孤單的日子。本來很多人擁護他的，因為他最熱心迫迫基督徒，但突然間他變得很孤單很孤立，在黑暗當中度過整整三天的時間。這三天對他來說極之寶貴。後來神差遣亞拿尼亞去為他祈禱，聖經就說呢，亞拿尼亞這個人正是禱告的時候，你要去到為他來到祈禱。掃羅當時的一個在一個黑暗孤單的狀況，但是他是整個人心靈是轉向神，不斷向神禱告。相信那段時間呢，他是思前想後，很多事情想想自己過去逼迫基督徒，想想自己錯誤的信念。我自己另外一個經歷呢都跟大家分享，就是在我94年去到羅省有一個安息年假的第一個月，那個月份呢就是剛剛呢我太太是未能夠跟我一起去，因此我自己一個人先去，課程要開始了。去到的時候呢，突然間有一種很大的適應，我突然間發覺自己的身份轉變了，本來是主任牧師，現在是一個神學生，本來是好像很多人認識你的，甚至是很多人去尊重你，但突然間去到地方呢，沒有人認識你，甚至很多人覺得你是一個不知道哪裡來的一個天外來客。本來是有人照顧的，家裡有工人，有其他的安排，好好的照顧，突然間要自己照顧自己。我住在一個的學生的宿舍，那旁邊有些的同學呢就知道我一個人來，他就說，你自己過來啊，太太沒跟你來，那你一個人就很慘了，可不可？那他們晚上就會拿一味兩味送過來就給我，其實就免得我要自己煮餸。我都覺得很久沒煮過餸，覺得一個人自己煮呢都覺得很不適應，就自己要負責自己的三餐，要安排一切的家務。而且在這個環境裡面，那個家庭因為剛剛去到，就一切的物品都是很簡單， 電飯煲可以煲飯，可以煲水，可以煲湯。在那段情景裡面，突然間覺得啊，好像很不適應，所以我是誰過來的呢？我突然間有一種的感受，就是我覺得自己好像很沒用。但在一個沒用的心情裡面，我開始感覺到我和神之間的關係有一種不同的表達。大家都要明白，有時候我們和神之間的關係呢，是很多時候混雜了很多其他的因素在裡面。我們有一些的成就，因此覺得神會歡喜我，但是在那個時刻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成就，沒有什麼需要做，我只是上課，只是跟同學接觸。我開始感覺到我和神之間的關係回到一個最原始或者最基本的關係裡面，我感覺這種關係很寶貴。我感覺不再需要來到以做某些的積分來到確定我和神之間的關係。慢慢我開始體會到，在一切的轉變當中，這些轉變都不緊要，最寶貴的就是我和神之間的關係沒有轉變，而祂都不會因為我的環境的轉變而改變祂對我的認識。那一次的體會讓我重新體會到，一切一切最寶貴的是我和神之間那種單純沒有轉變的關係。在那個日子之後，我就開始再一次調教自己很多的啟發，很多的生活。慢慢我知道我很需要有獨處的時間，特別我知道在香港我們很多時候會很忙碌，我們未必有一些自然的獨處，但是我就再一次明白，我們需要去為自己製造獨處的機會，去清楚的赤裸裸的所謂看回你自己，看回你和神之間一種很單純的關係，在過程當中去重新確定這個是比其他一切外在的東西是更加的重要。當保羅他在很偉大的逼迫的工作裡面自認自己是一個是熱心的人，但到他三天完全靜默孤單黑暗的時候，他才真正的進入光明當中，真正的知道他要走什麼的路。我們來翻剛才看的加拉太書，在前面的第一章第十六節，保羅講及他自己的一種的感受。他說當神將他兒子啟示在他心裡的時候，他沒有跟屬血氣的人來到商量。到第十七節，也沒有上耶路撒冷去見那些比我先作使徒的，唯獨往阿拉伯去，後又回到大馬色，過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見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可能領受了一個啟示，很偉大的啟示，要向外邦人傳福音，但是他沒有做一件事，他沒有去拉關係，他沒有去要做一件事情，要立刻找很多的人去鞏固他這個的職份，去幫助他這個的使命。他去到阿拉伯，阿拉伯當時是在這個大馬色附近一個的國家，裡面有很多的外邦人聚集，所以很明顯當時呢，保羅是立刻開始他自己的向外邦人傳福音的工作，也有其他的經文是印證這一點。在阿拉伯或者有很多靜修的時間，但是也有同時有工作，他是立刻聽從神的吩咐來到工作。跟住聖經就話咧，過咗三年之後，佢先上耶路撒冷。佢並唔係去到咧廣結之使徒，佢去到只係靜靜咁從基法同埋雅各兩個人嚟到溝通，大家彼此有分享，唔係要爭取佢哋嘅支持，只不過真係尋求喺靈裏面嘅一種嘅分享。去到第二章第一節嘅時候，聖經就話過咗十四年之後，他再去耶路撒冷，今次他是奉啟示上去的。十四年之後，他感覺神帶領他要去跟這班的領袖接觸，並不是說保羅他懷疑自己所做的對不對，哎呀，我所傳的福音是不是有些錯誤呢？不是，而是保羅清楚地知道他需要跟他們有溝通，他明白如果這班的領袖不明白他呢，對他過去所做的事和將來的工作是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他必须寻求彼此的谅解，彼此的明白。但是他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清楚地将这些事情讲出来，是想加拉太的各教会的弟兄姊妹知道，他这样做是不想依赖一些什么的关系来到巩固自己的地位，他这样做是为了能够寻求谅解、沟通、言语。其实我都知道，我们一个高等的社会，特别面对九七，我们会更多这样的挑战。很多人都知道呢，中国常常是讲关系，是拉关系，是靠关系。关系是可以成为一个好的支持，但几时我们将我们的依赖放在关系上面，我们就失了对神那种最终的依靠。在保罗这个的描述，他个人的经历上面很清楚表达一个讯息，他不是靠赖一些的关系，他只是知道神给他的托付，他就忠心的来到去行出来。但是他不会否认有需要跟这些的弟兄姊妹有沟通，寻求谅解，寻求彼此的认识。这个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工作的态度。最后第三方面，我看一看，大家一起看第六节。第二章第六节，保罗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另外第二节都提及有名望，加上这里所说的总共三次提及有名望的人。保罗特别提及这些人，并不是说他要高举他们，当时的一些奉割礼的犹太人，他们是很重视甚至是夸大了一些的领袖的重要性。保罗就提一些的回应，他说对于一些有名望的人，无论他们是哪一个，或者说无论他们是有什么背景，无论你怎么称呼他都好，他们与我无干，是一个很直接了当的说话。我想回到就是好几年之前的新春，有些电影，电影有些主题曲，有些歌就讲财神的，中国人很喜欢讲财神。其中一句对白呢，有句说话呢，说得到他看起你，你有前途了。很多人都有一种感觉，就是得到某些有地位的人看起我呢，我就有前途了。但是我们再想深一层，人际关系里面，几时我们是希望人家看起我，那种关系就变得很自我中心。因为我很想表现自己，很想能够呢，是他给我好的前途，以致我跟他交往。这种心态是带来了一个对人际关系一个很大的影响。而保罗在这里讲，他说与我无干，并不是要否定之间的关系，他只是说无论他是什么身份地位，我仍然是我，我没有改变，无论是高贵的，无论是低微的，我仍然是抱着同一个信念，同一种态度去跟他们相处。因此保罗说与我无干。我都记得在几年之前，很多年前，十几年了，在我初初毕业的时候，我出来工作，有一份工里面有一个上司，似乎是挺赏识我。咁有一次咧，佢话嗱，听日中午我同你一齐食午餐，约咗个好重要嘅人物一齐。咁我就唔知咩事啦。咁到第日中午咧，佢就揸住最靓嘅车，就车咗我去半岛酒店。去到半岛酒店，见到嗰个嘅贵客，就大家坐低，然后咧佢就请大家食饭，食咧一啲嘅自助餐午餐。当时我突然觉得好奇怪。为什么突然间好像乜都变坏咁？在过程当中，我感受到我的上司呢，突然间很有豪气，请大家吃嘢，讲嘢都是很不同的态度。他很想呢，我能够识得一位嘅，即系有身份地位的人，方便将来一啲嘅工作。我突然间就开始感受到一种嘅不同，因为他在一个人的面前，突然间他的态度、语气等等都转变了。这种的情形很深刻，我都体会到就是很多外间的工作，我们会因人的地位而转变了我们的表达方式。但是我们思想回保罗所说， 作那些有名望的人，无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跟着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但大家不要误会，我这样讲并不是说保罗要去拒绝之有名望的人。其实社会上面有很多有地位的弟兄姊妹，仍是我们好的弟兄好的姊妹，我们不是说要拒绝，但是当中有一种很特别的彼此尊重的关系。大家请看第二章第七节，第二章第七节，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这些耶路撒冷的使徒，他们见到神托付一个使命给保罗，而保罗都见到神托付使命给他们，彼此间很清楚看见对方所承受的职分，而彼此是尊重。因此下面第九节就说，他们两组人呢就用右手行相交之礼了。那有时候我们在崇拜的时候呢，我们就握手，我们就行相交之礼。其实相交之礼很重要，那个相交的字是等同于团契的字。因此下面第九节就说，他们两组人呢就用右手行相交之礼了。那有时候我们在崇拜的时候呢，我们就握手，我们就行相交之礼。其实相交之礼很重要，那个相交的字是等同于团契的字。其实相交里面是表达了一种团契，表达了一种互相的肯定，互相的接纳。我肯定你在神面前的地位，而你都肯定我在神面前的地位。其实我们大家常常都讲一句说话，就是我们说要学习不亢不卑。怎么能够不亢不卑？当你能够很清楚地看见自己在神面前的地位的时候，神托付给你有独特的职分，你就可以不卑。当你能够看见神给对方给别人的职分，给他的身份，他的角色，我就能够不亢，能够不骄傲，因为知道他有他的作用，有他的价值。因此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常常握手，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岗位，我们都可以彼此握手，作为一个相交之礼。因此其实握手里面也都有一种深层的意思。因此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得到一件事情，有名望的人我们不是要拒绝他们，但是彼此尊重，彼此肯定，这个是我们需要留意的。所以看完这几方面之后，或者我最后有一个的总结，我总结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侍奉，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留意一点，就是我们要留心，不要为了保持关系而叫做自己犯罪。我最终要提一提，就是有时候我们会留意到一些事呢，就譬如有朋友跟我们讲关于某一些人的不是，那我们虽然不是十分同意，都觉得他很信任我，心中的感觉都告诉我听。咁当我听完咁讲之后呢，我一表示我欢喜佢嘅信任，我就话係呀係呀，你咁非常之啱，仲有添。但喺过程当中，我哋会产生好多不经意嘅毁谤，一啲不经意嘅闲话，我哋要好留意。如果係唔知道嘅，就唔好附和。如果知道唔係咁嘅话，可能在你體諒他的不滿之餘，要客觀地幫他分析事情。他的意思是說，我們要留意，不要為了保持一些關係而致我們犯罪。在保羅的見證裡面，成為我們今天的提醒，讓我們常常警覺住，我們在心靈當中知道什麼是是，什麼是非，而適當地表達出來。我們一起來到祈禱。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是无条件的。你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是藉着耶稣基督而建立的，这种关系是牢固，是真实的。求你让我们懂得去讨你的欢喜，去重视和你的关系过于同人的关系。
神你求主俾我哋靠着你，让我知道如何去爱，如何去辅助，如何去责备，以致我能够真正将祝福带俾我身边嘅朋友。主喺关系嘅问题上面有好多复杂嘅事情，我哋唔能够可以明白得晒，但系求主常常指教我哋，叫我哋嘅关系系你所欢喜嘅。听我哋祈祷，奉耶稣嘅名祈求，阿门。